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消音交远的呢喃 Podcast。今天减半倒数已经不到100天了，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消音交远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消音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OK， 然后今天会跟大家聊的两个题目，一个是现在非常红的在质押赛道，然后可以去怎么布局，另外一个是这个新的庞氏供链，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也会尽量，我相信大家直接上网查的话你应该会听不懂或看不懂他写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小白的话，那我们今天尽量用一个白话生活化方式去帮他讲清楚这两个协议大概在红什么，然后以及你该怎么理解它，跟如果你想要操作布局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低风险的方法去做这些。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还记得是有什么，应该是三周前左右吧，在币安的 ANA 那一集183集跟184集聊到那个币圈展望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嘛，反正2024年就是一个我们觉得是多链奇欢的一年。对，然后那时候就讲到说有一个项目，因为在马尔蒂夫的时候有来赞助，然后说他们应该会之后接连空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赛道，结果项目方有在做事，没有在骗人啊，
就是税嘛，应该说他已经发这个补贴发了好一阵子啊，然后所以他就是传统那种供链是 TBL 跟币价左脚踩右脚一直往上，
就是基本面的话，就是大家会习惯看就 TBL 嘛，那要让散户幸福的话就要涨上去嘛，所以他这两周涨了80%嘛，
对
好的，非常厉害，就是这次项目方没有骗人，
现在增长已经到前15大了吧，这个水链。
因为他们那时候真的也是在赞助马尔蒂夫活动的时候，就是真的直接讲说他们觉得他们的上面的生态协议也差不多都该成熟了啦，他那时候是直接这样讲，殊不知这个成熟方式就是这么的暴力跟
拉盘，就是项目方在做事。
对，谢谢项目方。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于以太币最近有一个强弹嘛，对，然后这个我们在1月8号那时候 PPA 有聊到，对，就是因为比特币 ETF 通过案之前，我们那时候有发一部影片，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说这个前后我们会关注哪些事情。那其中一个就是以太币的它对于比特币的相对汇率已经到一个算是历史低点了嘛，所以可能现在可以逐步的把比特币的底仓开始换一部分过来以太币了。
对，
所以在差不多在3-4天后也确实汇率有一个蛮强的反弹嘛，以太币相对比特币大概涨了 20%。
对啊，所以那时候6A 有跟大家讲说一倍杠杆嘛，如果你推荐你如果现在想要去做操作的话，做这个 long ETH show BTC 的话是一个蛮好操作，现在看起来就是大概上涨了 20%。 其实除了 Setos 讲的说我们周一 PPA 初刊的盘势规划有写啦，上周一，然后其实上周二的也有让 Bbond 做了一支紧急的 YT 跟大家讲一下嘛，因为在隔天就是理论上ETF 就要通过，那到底要怎么布局，所以其实不论你是有付费订阅 PPA 的还是公开看 YT 的，应该都会有看到我们家有讲到这个操作啦。那除了Setos刚才讲说看一个相对汇率到达历史底部本来就是反弹几率比较高以外，其实也有几个本来就基本面的原因，其实以太币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有讲说为什么比比特币更看好嘛，因为比特币这个议题炒完了，比特币 ETF 也过了，那现在下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要炒以太币 ETF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呢，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摆第一个点就是华尔街比特币通过了，他现在当然就要把注意力移到老二以太币上，所以老二以太币话题会比特币多就可以理解，再加上以太币本来在 Q1 就这一季啊，它上面的生态有具体明确会有一些利好的，不论是升级利好还是各种就是发展的利好的都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都觉得 Q1 老实讲以太币的这个关注的这个热度啊跟这个涨上去的几率会相对比特币来的高，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它有更多的基本面利好去支撑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只有时间要跟大家讲那个嘛，那大家讲说那你讲说以太坊有更多的基本面利好，那到底有什么呢？所以只有时间就要跟大家讲一个嘛，重大的以太坊的基础建设赛道叫做 restaking 再质押协议的一个项目的一些发展。
对，因为今年以太坊大家的关注重点就是说两个嘛，一个是 Layer 2， 那 Layer 2 这个其实大家已经讲很久了，那第二个是最近大家突然整个关注度拉起来的叫做再质押这个赛道，那再质押这个赛道里面的蛮明显一个龙头又是叫做 EigenLayer。 EigenLayer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那最近因为它又有一系列的举动，所以让大家又 formal 了起来。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EigenLayer， 这个当然是龙头嘛，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会介绍这个龙头到底在做什么。那目前呢其实已经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融资， 哦，那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Coinbase 也是有投资在他身上的。那其他包括说 A16Z 啊，包括 Consensus， 这些都是行业内的巨头哦，他们都有对这个赛道有蛮多的研究，那甚至也有长篇幅的在报道这个赛道。所以你可以蛮明显看到说，包括 VC， 包括散户，还包括这些以太币的巨金，其实都蛮看好这个赛道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介绍一下说这个赛道它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参与这个赛道未来的机会。那当然最直接的肯定它现在最明显的机会是空头啊，这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说你要怎么样去参与它的空头。那我们先讲一下说再质押协议这个东西是什么好了。再质押协议它既然有再这个字，所以代表我们是又质押了一次嘛。
是，
对，是 就 很直白。那通常你第一次质押就是譬如说很多人会用 Lido 去质押嘛，你 Lido 质押之后，你的以太币就会 ETH 会变成 STETH。那这 STETH 其实你去什么 Bybit 啊，或者是你去 OKX 你都可以直接买得到的，所以这个应该大家比较熟悉。那你拿到这 STETH 之后呢，你就可以收到以太坊的利息，然后它的这个 POS 的收益。那所谓再质押协议呢，他们就是又发明了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把 STETH 再质押进去，再质押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Eigen Layer 里面，你又可以再多拿一层利息。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讲，你甚至什么背后的原理都不了解没关系，反正以太币压进去再压一次，你就可以一次拿两包利息。那这个东西对投资人来讲符合投资人的利益吗？那它背后这个收益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叫做共享安全性这件事情。
哎呦，共享安全性听起来很专业很难，我觉得大家会听不懂。
对，可以听看看啦，但是你可能最后只会 care 说哦，反正我可以收租嘛，这样。对，那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你把你的以太币质押两次之后呢，这第二次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提供安全性的这个服务吗？欸，你提供服务当然可以收钱。那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听得懂哦，譬如说我们今天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小村庄好了，那我们这个小村庄为了维护地方的和平跟安全呢，我们都要各自请这个保镖或者是各自请警察来维护我们这个地方的安全，
地方的那个里长巡逻守望乡亲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爷爷奶奶最喜欢晚上参加巡逻的那个。
对对对对啊，这样子大家就是每开新的村庄你就要多花一笔钱嘛，所以呢今天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说，欸，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今天我如果我要发展一个新的聚落好了，假设我直接在桃园市旁边盖一个这个村庄好了，
是，
那我不想要再额外的聘请警察，这会增加我的支出嘛，所以我就跟桃园市的市政府说，欸，那我付你一笔钱好了，然后你的这个警察的巡逻的这个辖区就稍微扩大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付你一笔这个租金就好了，我就不用从头自己去搞那些我要聘警察要训练啊这些麻烦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所谓说共享安全性嘛，我直接跟请别人这个拿别人现有的资源，哦，然后来提供我这个安全性这件事情。然后对于双方来讲，当然一边他会觉得我的成本降低了，一边他会觉得我的收益增加了，那这就是双赢的局面嘛。
除了这个确实是蛮生活化的警察的举例，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用另外一个举例给大家听，看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一般蛮多的中小企业的公司应该没有什么在请资安人员吧，我猜啦，因为资安人员很贵，对不对？
嗯，
如果你真的要自己搞，就是资安人员本来就贵，然后就像刚才车子讲的，你搞不好为了请资安人员这个人事上，你可能还要去买一些，我刚才也是随便讲，因为我没有这么懂资安，或者说可能也会去买一些什么防毒的软体啊，然后你要去付一些
服务，
然后才确保你整个公司安全性提高嘛，这是蛮常见。但通常这种东西其实只有在比较大企业才会去做，原因就是对大企业来讲，这是很不花他多少钱，大企业可能对来讲是花不到他公司总营收的1%、1000%，对，可能。但如果你要这样花，可能在一个中小企业而言，他已经花占了他30%跟40%。那把钱都花在做这个安全维护，当然很重要。但是公司要怎么去发展自己的业务跟开发正确的好的产品呢？或去服务顾客，对不对？就没钱了嘛。所以刚才 Sales 意思就是说，那最简单方法就是说，那反正你大公司本来就会花这钱，而且对来讲也是小钱，不如我们就是说，哎，我现在就原本我可能要付中小企业要付30%-40%才可以拥有的这个资安的这个安全性的服务，现在我就跟大公司谈说，那我不然我付个你5%好了，那我是不是就节省了25%-30%的这个花费？但是我付给这个大公司的5%呢？这个大公司他本来就已经在做这件事，就可能他只需要就再来提供这些中小企业去服务他很多东西是不用重买的，比如说那个 安全软体是不用重买的，比如说这个技术的人员你不用再重请一个嘛，你只要说、欸、我给你加 10% 薪水，你再去保护一下另外一个中小企业，其实搞不好这个想要赚钱的这个资安人员也觉得 OK， 所以就是一个皆大欢喜双赢的局面。所以反正综上所述，就是说因为以太坊这个去中心化网络啊跟上面的协议啊，很多就是很重视这个它上面的安全性，因为毕竟就是一些在网络上的一些原生协议嘛，这个安全性的服务打造总是贵的，所以现在就透过直接找这个老大哥去保护我们的路线的话，他就可以降低自己的成本，然后把这个租金啊跟绩效拉高，基本上就这样。
嗯，然后你要参与这个赛道要怎么样去参与呢？就是
现在 EigenLayer 应该还没有币吧，所以我猜你应该会说，就是居然没有币，那就是先上去埋伏空投，对不对？
对对，这是蛮明确的哦。讲一个数据，大家应该就是蛮明确的哦。他这个 EigenLayer 他协议的目前已经资金量到16亿美元，然后他是全链上的第16大协议，在短短半年内就冲到这么前面。那所以这个资金关注度肯定是非常大的。那为什么大家会说要去埋伏空投？因为他已经很明确推出 EigenPoints 他的一个积分机制，所以暗示的蛮明显的啊。他推出分数总不是要奖励大家好宝宝吧，肯定是后面有一些肉要给大家吃的。那第一种最简单的参与方法呢，当然大家可能就会把以太币直接压进去 EigenLayer， 对，但是这样子做呢，你就只能够撸到 EigenLayer 的这个空投而已，所以、
不好吗？他不是已经是前16大协议，听你说漏很多。
对，但是现在更主流的一个做法、是你去压他的周边的生态。对，这些周边的生态呢，会帮你把以太币一样压进去 EigenLayer 里面、所以你搞不好还可以多吃到周边生态的空投。
就是你 EigenLayer 的空投你能吃，你搞不好还可以再吃其他周边生态的那个空投、
对，
太爽了吧，一鱼多吃。请问怎么做呢，老师？
对，所以这个赛道现在的选手非常的多，起码已经有5-6个以上在竞争了。对，大家都在抢以太币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有两个啦，就是目前算是跑得比较前面的这个选手。对，那第一个我们叫 Swell Network， 它是 SWELL， 它目前的锁仓量已经到4亿美金了，也算是蛮多的。哦，那他在2022年的时候，他是有拿到融资的，所以基本上在撸这个空头的时候。但安全性第一嘛，所以还是会加减看一下，说他到底背后团队是谁，有没有融资哦？那起码代表说他们已经经过一层审核了，比较不可能是也入职的团队跑来做一做，把你的钱给卷走。第一关就算先过关了啦。那你这个质押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拿到他的系统里面叫做 Pearl 积分啊，积分未来就是会当做空投的一个参考标准。所以这个 Swell 算是目前蛮大的其中一个选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是 KELP DAO。那 KELP DAO 这个是由 Stellar Labs 他们所推出的，现在资金量也是 1.7 亿美元。哦，那它这个协议呢本身是没有融资，那它背后的打造这个产品的团队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叫做 Stellar。哦，这个 Stellar 呢，他们已经之前有在很多条公链都有推出质押服务了，包括以太坊，包括币安链，哦，这些大公链他们之前都已经做了很久了。那他们先前的代币也是在那个 CoinList 发售了，所以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一个质押的服务商了。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去参考一下 ，KELP DAO 也是可以去质押。那一样，你押进去也是可以拿到他平台的这个 KELP 积分。一样，我们就是押进去都可以一次埋伏到两种空投了。
那、我帮 Sales 补一个，就是他刚才讲的那个。KELP DAO 后面的那个 Stellar Labs 团队啊，除了他讲说人家是在很多公链上都有提供这个质押服务的经验，另外一个点是其实这个他背后这个团队 Stellar Labs 也融了1650万美元。对，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有拿到融资的一间公司，真的不是可能路上随便一个出来的协议啦。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他目前的锁仓量是没有那个 Swell Network 多嘛，对，但因为毕竟他携带着之前自己在其他公链的一些经验跟品牌，所以还是有蛮多人现在是愿意把钱放进来的。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还是要提一下一件事，就是 EigenLayer 因为他是有开放质押上限的，那这个上限它是会逐步的去开放，目前一般的管道已经被塞满了，所以你如果急着要参加的话呢，大概就是 KELP DAO 可能会比较及时，因为他走的那个质押的管道叫 native staking， 我们这边就不特别解释，反正呢他走的管道是可以插队先存进去的，你可以先累积积分哦。那其他的协议呢，你就要等1月29号这个月底他才会开放上线的，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自己再斟酌一下啦。当然你也可以分散压注，因为这个赛道目前是没有明显的龙头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两个所谓在质押赛道的这个协议， 那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真的太多了，现在起码五六种以上，所以我们还有留几种就留在 PPA 里面、哦、那读者再记得去看一下说你到底要压哪几个协议、哦、
就是周三 Podcast 上架的时候就是PPA 应该也上架了，所以你听到这边的时候记得就去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质押的这个赛道的其他选手有谁可以一起在就是照着上面托斯写的手把手教学去做这样。
嗯，好，所以这是在质押赛道啦，基本上 Q1 大家应该重点都会放在以太坊生态上面，所以这个蛮值得，如果你有底仓的话可以去配一下。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来跟大家
等一下 老大，你是不是故意漏掉了一件事情啊、嗯、那个虽然最近确实第一季以太坊是主角、嗯、但我们已经有讲了2024年是一个多链轮换的一年，这个我相信在质押赛道就我所知不是只有在以太坊上行，你这个 Solana、嗯、Near Cosmos 上面好像也有齁。
对，现在其他链也是有开始在做这些想要瓜分这个这块大饼啊。
好的，那您是不是也应该找个时间帮听众做一集呢？
对，这个之后再聊，因为确实它的内容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好的，对，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嗯、我觉得带回的东西才是最难的。这个最近很红的一个熊链啊、嗯、大家待会听认真听好不好，就知道 我跟所有石花了多少的努力跟时间、嗯、想说怎么让大家去理解这个现在很夯但超级难懂的一个新型的公链 Blockchain。
对，那这个 Barra Chain 它已经不是一个新东西了，它其实是在熊市的时候发迹做起来的。那它一开始是一个迷因类的一个 NFT 啦，就是一个核心凝聚力非常强的一个社群、哦、那它当初是有四个这个匿名的创办人，他们是在 Olympus 到这个项目里面发起的。那这个 Olympus DAO 可能有一些是 maybe 是这一两年进来的新的投资人，可能没有听过，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在加密货币牛市的时候是非常疯狂的、哦、所谓的 V133 这个项目就是鼓励大家你买了就给我拿住、哦、因为它的机制上会奖励钻石手，就是你拿的越久我就给你越多，但你如果随便就卖掉的话呢，我就会惩罚你，这是当时一个很有趣的项目、哦、
啊，拿多多呢、嗯、重点是你如果拿很久可以拿多多呢。
对，这个项目很夸张哦，它是在2021年那时候三四月的时候成立的，那早期大概有整整半年的时间，它的那个 APY 你质押进去 APY 是破万的，
破万趴哦。
对，破万趴，
就是你光放着什么都不做领的这个利息，如果你可以领满的话，就是它都没有死的话，一年你可以领到起码破百倍好不好、嗯、对，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一年如果真的有办法领满你也拿得住，你会觉得这东西会不会太邪门，这个庞氏太邪门，你想走的话你真的拿得住就讲嘛，奖励你一年可以拿到破百倍的这个报酬、嗯、你的本金可以放拿到破百倍。
对，然后这个趴数很高就算了，它币价甚至还涨了大概三倍，
就是真的很神奇的一个项目啦、嗯、我相信只要是2021年有在台湾加密货币圈内玩的比较疯跟比较深的应该都碰过这项目，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V133 这个赛道在2021年真的是夯到一个爆炸，就是我跟6A 也有去玩了一个他的访盘，这是访盘大概我们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赚了这个好像有数十倍，反正非常夸张。
嗯，但他的结局也是相对有点残忍啊。
对，反正就是有跑掉的会非常开心、嗯、因为那没跑掉你基本上血本无归的几率很高。
嗯，所以他是从这样子的社群去发迹起来的，那但他这种庞氏的精神或者说迷因的精神，然后大家的这个社群的核心凝聚力是蛮强的，对，他这个协议他这个基因是有被留下来
的。对，所以我刚才跟前面大家讲这一段就是让不懂当初2021年有多疯，然后不知道 Olympus DAO 跟他的访谈有多厉害的人先了解一下说他的精神跟概念就是长这样，所以你再来听这个 Barra Chain 你可能会比较了解他为什么设计的成这个样子。
嗯，对，那一开始大家当然就是觉得说哦，反正加密货币就是很多社群就是草创嘛，大家就嘻嘻哈哈，但最后能不能成功也不一定、哦、但是他在去年就是有真的融到一笔蛮大的钱哦，他是融到4200万美元，投资方就是有包含说 Polychain Capital 嘛，他们也算是业内蛮大的 VC， 之前有投过 Arbitrum 或者是 Avalanche 这样的一个大项目，或者说 OKX 他们有投嘛，所以一开始大家就是可能觉得哦好玩有趣，后来真的发现哎，资本有进入了，那可能后续炒作的这个几率又会再更高一些了、
啊、因为毕竟就算大家不知道 Polychain、嗯、因为刚才Sales这样讲，这 Polychain 是真的很知名，他投的 Layer 1之前也是可能在2021年牛市的时候算是前五知名的 Layer 1吧。
嗯，
对，然后那个投的 Layer 2大概也算是前五知名的 Layer 2，就算大家不知道这个 OKX Venture 世界前三大所也毫无争议好不好。
嗯，
所以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他现在背后的投资者有多么的牛。
对。然后 Bera Chain 这个我们就是终于要来讲一下说它到底这个链在玩些什么东西哦。简单来讲它还是一条 EVM 的公链。那 EVM 公链意思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小狐狸钱包来操作，所以你不太需要学新的东西，你现有的小狐狸钱包拿来用就可以了。那它在机制上的设定呢，我们这边尽量讲的快速，尽量讲的简洁，但是这边如果不讲呢，你就会听不太懂这个链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哦。
没错，所以到底这样子 Satoshi 会先大概讲一遍这个链它白皮书上或者是这个一般官方的解释长怎样。对，你就先听一下，听完之后我们会再开始给大家一些生活化举例再讲一遍，
对，
你应该就会比较理解。
对，那它在底层设计上呢，它是设计了总共三种代币的一个模型。那这三种代币呢，分别是 Bera、BGT 还有 Honey。 那 Honey 我们就先摆在一边，我不然太复杂了，我们先讲 Bera 跟 BGT 就好了。那我们先讲一下 Bera 这个生态是这样子哦，它一开始会鼓励你放一些，譬如说 你把 BTC 放进来，你把 ETH 放进来，这个是我们熟知的蓝筹资产嘛，币圈最硬的那些币。好，那你放进来之后呢，你 BTC 质押，你以太币质押，当然会拿到什么，你应该要拿到奖励嘛，所以这时候他会发给你 Bera 币，就是他这个公链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币嘛， Bera 币。那你拿这个 Bera 币出来之后呢，那其实就跟一般流动性挖矿一样，对， 你就是挖矿赚币，就是这么简单，第一阶段是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第一层你要用生活化举例理解很好理解，就是说银行为了鼓励你存钱进去，对吧，那一定就是说你如果存了美金的话会给你一些利息嘛，只是这个利息通常你可能拿到的也是美金。那只是这个毕竟加密货币设计就是要往庞氏的嘛，你给我钱我就再给你钱，那就是真正的在做生意了嘛。所以你给我这些好的 BTC 跟 ETH， 我给你的就是一个我自家的类似发行出来的一种代币或点数。那、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代币跟点数 Bera 币呢？你就想象成说平常如果有在订餐厅啊或外送啊或者是这个旅游的、你都会知道，无论是 Foodpanda 啊、Uber E 啊、Agoda 啊、Triple.com 啊、Booking.com， 够生活化了吧，这五个你总用过一个吧。他是不是也都会鼓励说你在他这边就是这个给他钱消费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个自家的一个可能点数或硬币，就跟这个 Bera 币一样，凭空给的、平台给你的，这个在一般外面市场可能不太会认为直接把它当做钱。
对
对，好，这是第一个。你现在已经了解了第一个它的 Bera 币了，第一个代币，之后还有两个嘛？
对，那你拿到 Bera 币之后呢？如果这个币没有用途，你当然就是直接卖掉嘛，卖掉然后套现然后走人。所以这里大家最会concern的点就是，啊，你就是个矿币，没有用途，我拿到奖励，我当然就会卖掉。所以他们这边就是设计了一个机制嘛，如果你把 Bera 币又质押进去，你就可以拿到第二种币，叫做 BGT。
哎呦，好的，又出现了第二个币。我就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这个公链设计的很烦又很难，原因就是大家如果对加密货币圈常见的投资跟代币模型，通常就是一个协议一个代币、通常啦，通常、啊，有些当然后来开始玩到双代币、玩到三代币的真的很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努力跟让大家知道这个三代币它各自的功用跟到底，你先听完之后你之后才知道怎么操作。那反正现在就讲到第二个代币。那这个东西呢，你如果要理解，刚才就是 Sales 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就只是那个 Foodpanda 跟 UberE送你一个什么100元折价券跟优惠券，你应该也就是直接用掉嘛，因为不用白不用嘛，
对
对吧？那你不会想要把这些折价券、优惠券留下来，或者是如果这些订房网站他就送你的一些他自家点数，也只能做他的功用。如果只有一种，就是让你去折抵你下一间订房的房价，你就直接花掉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再想要把它留下来。那这件事情就玩不起庞氏嘛，好不好？加密货币圈就是玩庞氏，他鼓励你把他送给你的第一层没有价值的东西变成有价值。那什么变成有价值呢？就说以后呢，我现在送给你的这些订房网站的点数啊，你不要直接花掉。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花掉你就没有办法累积成为会员哦。那你就想说，累积成为会员，你看他就设计出了一个新机制嘛。那大家可以想象说，如果你从传统常见的订房网站想，那你累积成为会员通常会有什么可能？就说，你不同的会员等级送你不同的价值服务，比如说你比较一般等级的会员可能就多送你一个早餐，或者是这个送你一个免费停车哦之类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高级会员，帮你这个升等房型，对不对？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原本第一层你会觉得 Agoda 跟 Triple.com 送你的点数没意义的，但如果现在比如说累积的点数不同，会达到不同的优惠升值服务的时候，你会改去计算嘛？说，我到底现在是直接折抵好，还是说我现在累积到多少点成为哪一个等级的会员？依照我这个爱玩的比例，我被送了多少的早餐或多少升等的话，比我直接拿去花更划算。你可能就会开始精打细算嘛，然后就会创造出这个代币本身的价值。那因为每个人的需求跟对这个价值的评估又不同，它就会创造出一个 经济市场，就是每个人对它定价就会开始出现差异，这就是它设计很聪明的第二层，接下来第三层。
对，然后你就要想说，好啊，那我拿到这个 BGT 这个币之后，如果它没有用途，我还是会想卖掉啊，所以他就故意把 BGT 设计成这个是没有办法转让的，没有办法转让，所以你既无法买，你也无法卖。任何人想要拿 BGT， 你就是要乖乖的质押进来累积，哦，那你才能够拿到这个代币。
不是没有办法交易的币，这样子谁会想拿？
对，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到底为什么要质押？我为什么要拿这个 BGT 币？所以终于到了最后一层，如果你又把这个 BGT 又质押进去，你就会拿到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提到哈尼币。最终我们终于拿到哈尼币，到了最后一层。那这个哈尼币是什么呢？它就是稳定币。它就是稳定币，所以你发现你最终获得了稳定币，那这个形成了它一个最终完整的闭环。你就发现说，我稳定币砸掉也不是砸它生态的币啊，所以它是透过这个方式去减缓说大家这个进来挖矿拿了就跑的这个情况。
就是它不一开始直接给你钱，它透过了转了三次的机制，最后才给你钱。
对，
当你在卖掉这个钱的时候呢，你不会这么大的影响到前两个代币。
对，
它基本上你要讲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嘛。
对，
然后你刚才其实没有讲到说哈尼币它算是个稳定币，就是一个真金白银，就像大家想要理解的话，就可能像 USDT USDC 这样，当然机制不一样我们都会继续讲，但反正就是说就是一个比较偏真金白银的钱的啦。那这个真金白银的钱呢，除了这个以外，它这个收入怎么来嘛？你还是会问说，那这个哈尼你要说发钱给我它怎么来，它是因为就会去获得这个 Bera Chain 生态的分论。
嗯，
也就是说，如果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来参与这个公链的这个复杂的庞氏的话，那理论上这个 Bera Chain 生态是不是就会利润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的前提下，你作为早期的支持者，你去得到它的分论的话，那你收到的这个稳定币就会越来越多嘛，越来越值钱。它就是这么玩起这个庞氏的。那讲到我们最终章，就是说，你如果要理解的话，就说 Agoda， 哎，会不会我们讲完这集之后 ，Agoda 他们真的退出啊？他们要不知道是要感谢魏博山还是要感谢我们？一直帮忙举例，那个如果你在玩 Agoda、Trivago.com 这些地方网站啊，刚才前面两层嘛，就是第一层大家最常看到就送自家点数折加卷硬币，好，这个就是 Web 兔子会玩到这边。那后来就说这个送完点数之后，再开始去帮你设计不同点数送不同的升值方型，大概可能还有人会玩到这。那现在第三层是说厉害了，这些网站直接跟你说，你的这个会员啊，你如果当了几年。那或者是你这个会员啊，就是你是不能转卖的。那我不转卖，我干嘛要一直当这个会员？就是我知道，如果哪一天我就不想旅游了，不想住了怎么办？没事，直接你不用买我们家这个Agoda股份，你可以原地升级成股东分论。
嗯，
你当了会员几年之后，就让你分论不同的会员的年限，然后分不同论。你会不会很想要当这个的会员？越早期参加，你就越有利。
就是鼓励你早点进来，然后不要出去。
对，然后再顺便鼓吹你的朋友进来。
对，
一个大直销体系。
嗯，
对，所以这就是对，如果你用这个生活化举例，你应该会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变态，就是你可以在从消费者直接 Agoda 跟 Trivago.com 消费者突然消费了几年，你就变成了这个股东，可以吃后面的消费红利，是一个蛮变态的、啊。所以反正基本上逻辑就是说，Bera Chain 刚才就像Sir讲的，他就是用了这三层的代币机制去想办法鼓励大家、去当早期的这个会员支持者，就像我们刚才最早讲的那个 Olympias 道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你越早进来，然后你这个持有越久，只要这个协议跟这个生态活得越好，你理论上就赚了越多几百倍。
嗯，
是有梦最美，好不好？是有机会的。这样、
嗯、对，他还是会很大程度的去奖励越早进来的人，我越给他越多的好处。对啊，所以这个飞轮他已经设计成这样子了，当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倒掉的风险嘛，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好飞轮，但是飞轮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在牛市的时候大家会特别爱玩，所以它熊市的时候就不敢发，因为熊市转不起来可能就挂掉了。
嗯，
然后它这个哈尼这个东西是比较特别啊，因为讲到稳定币这个大家都会比较敏感，稳定币你又搞了一个没看过稳定币会不会死掉。对，只是说目前它照官方的这个叙述，它会做一个超额抵押的稳定币。哦，那所以这个机制如果它确实有如他所说的话，稳定币这边应该是相对是 OK 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等上线才有办法确认。
嗯，因为它机制现在没写得那么清楚嘛。
嗯，
好，最后 Setos 提的最后一个名词，我再帮大家解释一下。超额担保稳定币这个词可能是2022比较常讲，其实2023年好像也没有这么 就这些协议没有特别红，所以没有特别讲到这件事。再讲一次，超额担保稳定币就是大家要理解的话是，是正常来讲政府不能乱印钱嘛，能乱印钱只有美国。嗯、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只有美国可以说哦，我印一美元的时候，我背后不需要有一个什么一美元等值价值的实物担保我的美元，因为我是用我美国的信用、我美国的面值在印的。嗯，就只有美国可以这样玩，因为它信用特别值钱。那其他人如果这样搞，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就去看看说非洲哪个国家跟你说，我就是大量的超额印我的非洲币，看谁要拿。嗯，他就挂了嘛。这个 SLSD 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大家随便一个说啊，哈尼这个稳定币，你一个在加密货币圈一个新兴出来的东西，你就算说你要做稳定币，我怎么敢相信说你的稳定币真的有担保价值？嗯，对嘛，所以大家会担心，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去解决人家这个信任是什么？你就要选美国。美国以前就是为什么要先让他说，让他大家相信说我的美元是有价值的，就是我当初是先跟大家全世界共同信任的黄金。就是觉得黄金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每印一美元，我就应该它背后是要有存一美元的等值的黄金，我才可以去印。大家那时候就觉得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黄金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信美元，但我们可以换黄金，所以没差。那这就是美国这种做法。那如果你想要让它觉得更稳，那就这样。我现在不只是要印一美元的美金的时候就放一美元的黄金，我一美元的美金的时候，我给它放两美元的黄金，够稳了吧？嗯，你是不是更想拿这个？如果比起一美元的美金后面只存了一美元的黄金，那你一定是想拿每一美元的这个美金出来的时候，后面是放两美元黄金这个嘛？你一定觉得哇，这个更稳了，差不多就是这个逻辑。那只是 Setos 讲说，因为目前这个东西官方的文档就还没有写清楚，他只说他会做超额抵押稳定币，就是让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稳定币会出现我刚才讲那种非洲币的问题。对，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但是至于呢，他也没有讲清楚，因为超额担保的设计也可以有很多啦，那他目前是还没写清楚他到底要怎么超额担保的，所以这部分当然就是要等官方去把它写清楚后，我们可以再来跟大家来讨论跟研究一下，说这个东西会不会风险性会小一点，还是其实可能还是挺大的，这可能等之后写清楚了我们再来讨论，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点是 Sales 刚才有讲一个重点，就我们今天把它讲成首先这样，我要先说这个代币的机制设计呢，你光想它想的多么的复杂跟多么的会玩，它把公链跟稳定币这个元素绑在一起，就代表说这个设计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者，再加上我们讲他背后的这个投资也是三大所跟一些知名创投，你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厉害团队，这件事情我们都无可否认，这是钦佩他的优点，对吧？但就像 Sales Guy 提醒的，因为他就玩的是这么一个要走飞轮的，要么就正向飞轮飞上去，要么就死亡螺旋掉下去。那这件事情呢，飞轮这东西不是你本身团队强不强、制度设计的好不好就可以玩得起来，通常就是要看市场买不买单，还有现在市场氛围疯不疯。那刚刚就是从我们前面讲的例子，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 Olympus 到再红，他也红不过一年。对吧，他后来也是那破百倍，前面人当领得很爽，后面也是不行，而且还是在市场比较疯狂的那一年，2021年牛市最牛的那一年去弄出来协议，也可能火不过一年。那更多的 GameFi 我们聊过的，如果是老听众都知道，可能几个月就不行了吧。庞氏经济通常就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了，因为他不可能维续嘛，你就想说一年发给你几百倍，这是什么印钞机生意，谁做得到？所以它一定不可能延续。那这是大家本来在参与这种游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的，就是你玩这种东西，就是你压对了一个，那确实就是报酬很惊人，对，跟 GameFi 一样，跟这种 Fee133 一样。但是如果你压错了，你血本无归几率也很高。这也是刚才 Sales 前面刚才有大家聊到嘛，说那个我跟6A 玩的那个 Olympus 的那个访盘，我跟6A 算是最后可能一个月赚了十几倍吧，有点忘记多少啦，反正就是大概是两位数的倍数离场，就是蛮开心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更多人是直接被活埋在里面，所有本金是就是拿不回来，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风险也特别高。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欸，我们今天听我们这样介绍完跟讲完之后，想说哇，这个项目方牛逼啊，我要大把的把钱压进去，我觉得是挺危险的。我们是真的觉得是挺危险的。但是这个你要说，因为2024市场本来就可能会好一点，再加上这个团队感觉真的是挺会玩的。如果你问我们说会不会想要真的等它机制出来清楚一点，小额参与，我觉得是会想要小额参与去试试跟了解的啦。对，那就是只是跟大家讲说不要大额参与。那再加上 Setos 现在也会跟大家教一下，说这个有没有风险性更低的去参加这个 Bearer Chain 玩法的机会呢？
这个目前有一个最简单然后也最便宜应该说免费的一个方式。
哎呦，对，最喜欢免费的。
对，因为他在1月11号的时候有开一个测试网了，那你目前可以上去领这些测试币，然后跟他的大概五六个这个协议去做交互，你上去刷刷交易这样子。但因为他现在实在是太多人在领了，所以很容易会领不到，那你就只能多点几次当演唱会在抢票。对，反正就是多刷几次总是会领得到的啦。啊，另外那个任务平台他没有上，所以你基本上照任务平台去做的话不是太难。对，可能整套刷一刷大概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哦，第二种方式是就是要花钱啦。那这个方式目前风险比较高，因为它一开始我们说它是一个 NFT 的专案嘛，所以你现在可以去 OpenSea 上面，它上面是有他们发售的 NFT 的，但是入场门票大概就要三一起跳，哦，非常贵，
三一啊，
嗯，
好的，小资族用户听完请千万不要参与。
对，它因为它最近太红了，已经翻了三倍了。然后实际上后面能领得到多少币，这个也不好说，很难估，所以现在比较像是信仰很强的大户在买了，所以这个目前还是推荐大家上去做免费的，去刷一刷之后看可能就有福报。
对，就是刷空头还是最好的， NFT 这个小资族先不要玩好不好。
对，然后比较间接的就是说，因为它还是 Cosmos 体系的供链，所以它是有可能给所谓的 Aton 或是 Osmos 那些质押人，哦，但是这个比较间接啦，老实说这个可遇不可求，那如果本来就有质押的人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的。
对啊，这个真的考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再特别科普 Cosmos 这条供链的生态体系跟这个他们的机制又长怎样好不好，这个在我们前面的 Podcast 有聊过，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Cosmos 相关的标题的或 Aton相关标题的去听，对，那我们这次就先真的不再科普下去了。反正你就只需要 get 到一个概念，说 Barra Chain 是一个现在很红的链。那这个一链三币的模型，老说真的不多，所以项目方很会玩。那我们今天也尽量的解释给大家听，简单清楚了解说它到底是啥东西。那也直接跟你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像车子讲，你先去免费参与入它的测试网就对了。那个 NFT 真的比较贵，大小资族不要玩。以上大概就是你今天需要 get 到的关于贝拉圈的全部概念。对，而至于其他更间接我们提到一些细节，大概就是讲给 老玩家听的，你可以做的其他选择。
嗯，然后今天是不是小资族还是有一些机会
哦？我跟你讲，小资族现在这个可厉害了，我们世界三大所统一给小资族赚钱的机会好不好。今天直接讲三大所都有活动，首先是 Bybe 啦，先跟大家讲一下 Bybe 的，现在他们又有一个，这个是新用户，我们待会讲是新旧用户都可以参加的。 Bybe 的是新用户的质押活动，那 Bybe 他就是真的很能发，他也直接跟我们讲了，就是现在你现在节目听到到二月底前，你基本上只要用我们家注册连接注册，那入金 100U， 然后就是完成 KYC1， 然后任意交易一笔，也就是说你可能这个你只要准备 100U 美金打进来这件事情，然后你手续费一定花不到，可能三块台币都花不到吧的情况下，你可以拿多少呢？他承诺会空投给就是这个我们家的用户$30，好不好？你花不到一美金，你可以领到至少$30，所以我觉得 Bybe 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香。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 Bybe 还有另外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我们先听到他讲的，这是先预告，那大家不急，因为你听到 Podcast 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刚好是我们当天上架的时候，是他一月应该是下礼拜他们会出另外一个也是新用户的质押活动，你可以那个更猛，他跟我说预计你质押$500进去，他们现在活动的细则大概是质押$500进去三天可以获得$36.5，也就是说你两个加起来你总共可以拿到多少呢？$66.5，而且只限台湾用户有这个福利，就是这么强。所以再讲一次，如果你是想一个新用户，然后你的身份很好用，你先用两个可以从 Bybe 拿钱的方法，一个就是你用我们家注册连接，然后入金 100U 进来之后，你光完成这个任意一笔的交易，你就可以保底拿$30，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下礼拜的时候记得每天逛一下我们群组，Satoshi会提醒你说，欸，那个 Bybe 预告的那个领$36.5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你就记得再进去做这个质押活动，你就可以再领$36.5，共领走 Bybe 给你的$66.5，小资族够强了吧。讲完两种在 Bybe 这个新用户可以拿到$66的花式拿钱法之后，再来币安跟 OKS 也都各推出了很香的活动好不好。那 OKS 活动一样是到一月底，那细节大家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去看我们的资讯栏底下，反正呢就是他给我们社群专属$800的红包抽奖。
嗯，
对，新旧用户都可以抽，你只要符合就用我们家邀请码去注册，然后有在活动期间内有来做交易的话，就可以来做这个抽奖。那反正是抽$800，不抽白不抽，新旧用户都可以抽。那再来就是说币安啊，他也有上了一个蛮香的活动，我们现在去实测帮大家算，应该年化有100%啦。
嗯，
对，就是一个交易所补贴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因为参与方法老用户一定很熟，就直接去点我们这个 podcast 下方的文章去参加他这个 launch pool 的活动就可以。而新用户如果你不懂，你想看这个完整的教学的文的话，我们已经帮你写了一篇，也在我们 podcast 资讯栏下方，你就照着看一下，知道说哦，这个年化收益怎么算的，你要怎么参加，对，那你就照着用，你也可以直接去赚到。 只是这个时间会比较赶，因为币安这次 launch pool 的活动就是在我们节目上架的时候大概只剩十几个小时它就结束了，因为币安这次活动就走两天，也不是我们要特别赶，那就是因为币安就是发了一个两天的活动，所以就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准时收听我们 podcast 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以上就是这三个活动， Bybit 的可以到二月，然后 OKS 到一月底，然后币安的剩十几个小时，请大家把握。
嗯，
好不好？那你如果都有把握到的话，很有机会是赚到个三个活动，可能加起来赚个两三百 U 是有可能的。
嗯，
好，以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